谢赞美主，神啊，你借着这一首的诗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存留，我们生活，我们工作，我们建立家庭，我们生儿养女，我们所遭遇所经历的这一切事背后，神都是你在托住，你在支持，让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件事，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不知怎样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寻求你，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把我们的事交托在你神的手中，因为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你也愿意赐下足够的恩典供应我们日常所有的需要，你也真的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小站，走过每一个死荫的幽谷，你也真的是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你更将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地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事，乃是盼望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永恒与你同在的那个处境。我们感谢赞美主，再次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诗篇第127篇，诗篇第127篇。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这个主题就是依靠神的人生，依靠神的人生。这个是上行之诗其中的一个篇章哈，其中的一个篇章哈。但是这个诗篇呢，常常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它还有另外一个被印象的场景。就是在犹太人他们生了小孩以后，他们会有一个感恩的聚会，他们会在这个感恩的聚会当中来吟诵这首的诗歌哈。你会看到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哈。你可能会觉得说，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新生儿出生以后的感恩聚会上来读这个诗篇，来求神来赐福这个小孩子没有错我们常常会在孩子出生以后给他们有很多的祝福，是不是我们会给他们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期盼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这样，这个名字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但是这首诗歌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新生儿出生的场景当中去吟诵其实我觉得更多是想要把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开始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能够过一个依靠上帝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只会哭他不会说话他甚至对周围的很多事物的反应都是很模糊的他甚至长大以后没有这一段的记忆，但是他的父母在那一刻就将他交在神的手中就祝愿他祝福他，让他能够在他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来依靠这位上帝，来依靠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到年纪很大了我们才认识这位上帝，但是没有关系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思想怎样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来学习来真的是去实践来依靠神来度过我们一生的年日一生的年日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诗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了三件事在这里讲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节的上半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建造房屋
你说现在我住在城市里面，我也不会去建造房，我也不是建筑工人啊。可能以前住在农村里的这些人，他们会自己去建造一个自己的住宅，对不对？但是在城市里面，可能你不会建造房，你可能就去买一个房子，是不是啊？当然在这里，这个诗人所描绘的场景可能是一个建造房屋的场景啊。但是你要去思想，今天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常常会去做的事是什么？他会去建立很多东西，是不是？你可能会去建立一个家庭，这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当然有些人没有进入到这样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当中。你可能去建立你的事业，对不对？这个小孩子要开始建立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是一个作家，你要去创作一本你的作品。你是一个工程师，你要去设计一个图纸。你设计一个产品，等等等等。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是和这个建造是有关系的。建造房屋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呢，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那个时代常常有征战的事今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你会发觉没有城墙，对不对？但是古代的城市都有什么城墙？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有敌人，可能会有敌人的侵略、敌人的攻击所以这个城墙上面那个很多的城墙上面是会有那个墙垛在脚上，可能会设置一些武器可能会设置一些守夜的人甚至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传播信号的方式，比如说狼烟或者是喷火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要防御敌人。今天可能你觉得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年代，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以避免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面对一个战争的这样的处境。但是今天如果生活在乌克兰，可能你还要面对战争；而生活在那些这个战火仍然在持续的地方，你可能要面临战争，非洲或者是一些比较有争端的这样的地带但是今天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你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的安全感，你怎么样去使你能得到那个安全感，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到晚上睡觉不关门的这个地步，对不对？我晚上睡觉前要去看一下门有没有反锁。当然，我们小区还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所以这里有第二个人生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安全。安全永远是人所关注的一件事，是不是？然后第三个呢，很有趣啊，这里讲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第三件事，这里再讲到一个什么？工作。工作，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做的一件事。甚至今天你说我是家庭主妇，我已经不用去上班了，但你仍然要经历很多工作性的事物，对不对？工作性的事物这个描绘很有趣他说什么？你们清晨早起，他在讲到说，这个人他很早很早就起来，可能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然后呢，晚上很晚才睡觉，为什么？他要去工作，他为什么要工作？要吃劳碌得来的饭，他要养活自己，对不对？他要养活自己。今天你问100个人，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工作？我相信99个人会说，因为我要赚钱养活自己，要养活我的家庭。很少有人说这是我的理想，我没有钱我也要去干。大部分人他的工作，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消费很高的，尤其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工作常常是为了养活自己。但是诗人在这里描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这个人起早贪黑，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但是却还不如那个正常工作，然后晚上可以正常休息的那个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嘴边讲到了一个词是什么？内卷。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是讲这个词最多的一个时代。我那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说，他说我听到有人讲内卷哈，有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讲什么是内卷。那我听到一个比喻是很恰当的，他说就好像一群人在电影院看电影，假设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着哈，电影院看电影哈，这里有个投屏是不是？第一排的人站了起来，这会导致什么？后面的人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第二排的人也必须怎么样站起来？第二排人站起来，第三排的人就站起来了。于是所有的人怎么样都站了起来，他们站起来看电影。原来他们可以很舒服的、安心的坐在那里看电影，结果一场电影看下来，他们非常的劳累，他们可能甚至都没有关注到电影的情节，因为他们站着。他说这就是内卷。做了同样的事情，或者说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但是付出的却是成千上万倍的。而这样的内卷的时代一定会造成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焦虑。我早上每个周日早上常常是和妮希一起比较早的过来，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聊一聊。早上我在那里等红绿灯，我就问他说，我说你焦虑吗？他说我不焦虑，我学习我不焦虑的。我说你不焦虑吗？他说我就焦虑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班学习比我好的太多了。我说你还是在焦虑，只是你还是在焦虑学习或者说升学这件事，对不对？你虽然觉得自己学习好像没有问题，虽然这是他自己觉得哈，但是学校里面有十个人比我学习成绩好，这成为他的焦虑。我想这真的折射出今天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的一个现状。你可能不一定会焦虑你今天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家庭状况，但是一旦上升到说你的工作有无数的人收入比你高，有无数的人比你的工作好，你的工作比你的工作好，有无数的人比你好像家庭美满，我说的是好像，因为你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给你看到的那个最好的、最完美的，甚至超过他们实际情况的那一面。所以当这个时代是一个内卷的时代的时候，当这个时代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焦虑过剩的时代。然后你就会发觉社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你要努力努力努力，就是我常常要跟我的两个儿子说，你们要努力学习。然后你的老板就会跟你说，你要努力，你的业绩不行，你要努力。然后努力就成为了好像我们今天生命当中一定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有些人做不到就选择怎么样躺平，于是乎这个躺平这个词最近也开始越来越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我们来思想这个诗篇，这个诗篇在讲什么？这个诗篇的前两节在讲什么？第一节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你就算再花再多的力气去建造，你所花的力气也是什么？徒然的，是不是？你所花的力气也是徒然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神的介入，你想要去建造、建立任何的一个东西，你常常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却做不成什么东西。下半节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耶和华去 看守这个城池，那今天所有看守的人就是我。我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时常会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找东西，我相信每天可能我们都会有找东西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找一个东西，你随便怎么找就是怎么样找不到。你可以试着向神来祷告，我不是说向神祷告你就一定找到，但是我真的经历过，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了，他就在我的眼前，我的眼好像被蒙住了一样。我就想起了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是天使到了这个罗德的家里面，然后全城的人都要来抓这两个上帝的使者，结果神就使他们蒙了眼，连房门都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家里面去。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神的作为，这些建造，这些警醒都是什么枉然，或者说徒然。第二节是这样，第二节的这里的一个翻译很有趣，和合本是翻成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德国有一个谚语，这也是这里有一些人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翻，他说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神也照样在祝福你。如果神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依靠神的话，所以今天也是工作也是这样，你真的看到你周围很多人很忙碌，真的是很多的行业，我们公司还好，我一般都是准点下班，5:25下班，早上也不会很早去，但是有些行业真的是6:00、7:00、8:00、9:00、10:00。我记得我刚那个时候20多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我2002年毕业的，那时候很热门的一个在上海很热门的这个工作就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武大，我毕业的时候武大是很热门的，基本上我因为是学的化学的专业，所以我找的工作的这个收入和武大比起来要低，至少低一半，这还不包括他们很多出差呀、各种补贴啊等等。我有同学，高中的同学就后来去了，毕业以后就去了武大，然后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晚上到半夜里1-2点还办公室里还是什么人声鼎沸的，然后他说我这个放假在家里面想做的唯一件事是什么，睡觉，不想做任何其他事情，就想睡觉。这是在20年前啊，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行业都是这样，互联网行业非常的内卷，包括其他行业，之前我记得和大发在聊天，他们那个建筑行业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给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劳碌，我们的警醒都是枉然。但是你要注意好，在这里呢，他并不是说人不要努力，人可以懒惰，人只要说我依靠上帝就行了。这里的关注点并不是人不要努力，而是人没有来依靠上帝。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撒加利亚书的4章，很多人都会背这节的经文，但是不一定知道是出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先知书的最倒数第二个 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这里讲到，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所罗巴伯从被掳之地带领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不是欣欣向荣，是不是？像前几次我们也有讲到，他看到的是什么？百废待兴。他看到的是什么？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内部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对所罗巴伯怎么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现在我们今天我们经常做的是什么？依靠势力，依靠才能，是不是？你有聪明的脑袋，你一定依靠它；你有很多的钱财，你一定依靠它；你认识很多的朋友，你遇到事，你一定找你的朋友。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何西阿书啊，也是一个先知书啊，是一个你初读会觉得很悲催的先知啊，因为他临到他的事情是很奇特的啊。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这个先知所处的年代基本上是在北国以色列。上次我们也讲到北国以色列要亡国的前一段前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这个中后期的这个时代里面啊，他们常常要面对的是什么？四维仇敌的攻击。于是这些王做一件什么事？南面的北面的人打过来，他们就去找啊，找埃及，埃及王来救救我吧，是不是？我哪里有仇敌过来，他就去找另外的国家来帮助他。但是何西阿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告诉这位先知说什么？说你们要得救是靠着神，并不是靠那个外在的军兵，靠外在的这个帮助。所以在这个诗篇，我们仍然回到127篇啊，在这个诗篇当中，一开场的时候，诗人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今天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你不依靠上帝，你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你一切的努力可能转眼就成。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真的很多人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说我们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很明确的讲到说什么？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亚当咒诅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当你去种地的时候，地里就长出不是庄稼，是什么？荆棘和蒺藜。你说种地，我又不种地。他其实在描绘原来在神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人跟随神的旨意行事的时候，无罪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运转是很顺畅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就受了咒诅，人一切的工作效率下降，产出下降，而且要花很多的精力，却得到很少的成果。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要来依靠这位上帝，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来讲依靠上帝之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还是这个话题吧。依靠神并不是我们偷懒的借口。 这个诗篇并不是说你不要建造房屋，你建造了也没有用，并不是说你不要看守城池，你再看守也敌人来了你也打不住。他并不是说你不要工作，你整天在家睡觉，不是，并不是这样，是不是？哦，反过来说，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在告诉那些懒惰的人，你们要怎么样努力，你们要殷勤哈。箴言书里面说什么？手懒的要受贫穷，手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记得箴言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啊，第几章我忘记了，十九章还是第几章，就讲说懒惰人呢、啊，你们要去看看蚂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蚂蚁啊？我小的时候很无聊，不像现在有很多电子产品可以看啊。电视机一共就三个频道，五频道、八频道、二十频道，连长听见的都知道。放假了干嘛呢？就到那种石头树底下去看蚂蚁，然后就会去做一件事，去找一个什么小虫子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玩过这事儿啊？找一个死掉的小虫子放在一个蚂蚁必经的之路上面，然后你会发觉这个蚂蚁发觉有这个小虫子以后，它就会回到它的窝里面叫来一堆蚂蚁，然后把这个小虫子给拖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这是小孩子的乐趣。箴言书里面说什么？你们要去看蚂蚁，你们就知道自己常常是懒惰的，是不是？罗马书里面说什么？殷勤不可懒惰。后面这句我没放出来啊。后面是常常要竭力去做主工啊。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八节说什么？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然后呢，可以有余力去分给穷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就躺平吧，你们依靠神就是躺平，没有的。圣经说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在你们手中的工作当中尽力，要殷勤，不可懒惰，是不是？好，不可懒惰。箴言书的第十六章很有趣的一个描绘，十六章的第一节啊，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什么意思？当你说话之前，你会去在心里面盘算一下，我要对这件事我要怎么样去讲，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去做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不在心里盘算，他脱口而出说很多话，我们就说这个人什么，说话不动脑子。但是在这里箴言书里面说什么？当你在心中盘算怎么样去开口的时候，而且真正说出来的话的时候，却是什么？却是神在背后作为。所以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那你说好，我心里就不要谋算了，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好，努力和倚靠神并没有矛盾。我们需要去努力，然后我们学习怎样来依靠上帝。在大概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随着各样的对自然界的知识的增长啊，科学不断的发展啊，就出现了一种的认知哈，我们常常会把它叫做自然神论啊。这种认知是什么？这种认知是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没有错，但是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一个放了发条的钟一样，上帝创造完这个世界，上帝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呢，这个世界呢就按照神所创造的规律自行的开始运转起来。这就是自然神论最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要特别注意好， 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大家还记得一段经文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在安息日有人来试探他，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是有人应该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然后耶稣医治他，说起来拿着褥子走吧。但是那天是什么？安息日。大家知道什么是安息日吗？安息日是什么？犹太人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在什么？六日之内，对不对？第二章是什么？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守安息日，是因为第七日就是我们现在的周六第七日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安息了，他休息了，所以以色列人第七天也是安息。所以今天是主日，周日，对不对？周日其实是第一周的第一天，周六是一周的最后一天。好，我们带回到约翰福音，以色列人他们在安息日安息，而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耶稣治好了一个38年没有办法起来行走的瘫子，38年不是3年，不是38天，基本上这个人按照人的常理来看，他是不可能起来走路，因为你即使治好了他身体上脚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可能他的腿的肌肉都没有办法支撑他起来走路。如果大家有一点医学知识的话，应该知道。但是在这里耶稣治好他，于是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就要来试探他，要来攻击他。你注意看第十七节五章的第十七节、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什么意思？创世纪第二章，当神摩西在那里记载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并不是说神回家睡觉了，不是，他是在讲说这一切有关创造的事工神怎么样做完。神并不是安歇的，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向他们显现，带领他们，是不是？神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显现，引领历史的方向。所以耶稣说什么？我父做事直到我也做事。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应该努力，因为什么？这根基并不是因为我努力就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我们这位神，我们所依靠的神，他做事直到如今。我们做工是因为神也仍然在做工，你要知道这件事。所以当我说我们依靠神去生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偷懒的借口，并不是一个偷懒的借口。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诗篇，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来依靠上帝，怎么样来学习学会在生活中依靠神。耶利米书的第10章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第10章的第23节，这里这样讲到，这段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将要被掳。23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些犹大最后的几个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依靠埃及， 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不会被北方的强敌所掳。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今天的道路，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常常有我们的规划，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们为之去努力哈。再次提醒，这没有错。你需要对你的事物有规划，有努力哈。但是在这里，先知要让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规划之上，他要让我们的眼光停留在神的身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2019年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要经历3年的疫情吗？去年4月份，当我们收到通知说要在家里面关3天的时候，我们想没想到要关2个月呢？有几个人储备了粮食呢？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上个世纪两次世界性的战争爆发前夕，有谁真的会觉得说这样的战争会爆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依靠上帝，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会如何变化，但是神知道，是不是？神知道吗？神知道，神当然知道。神不但知道，我刚才我们读了那个箴言的16章第1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就是，你看第九节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119篇里面讲的，耶和华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变化，但是神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而且腓立比书的2章里面怎么讲到的？2章的13节啊，除了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份书信啊，2章的13节啊，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你不知道你未来的道路是怎样，但是你知道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他能够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而且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啊，不是恶意，是美意啊。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依靠上帝，还是你继续来依靠那个不定向的、可能会改变的你原来依靠的那个人事物呢？我们可以举两个反面的例子来讲啊。民数记里面有一个章节很有趣啊，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啊，大家都知道巴兰和他的女啊，之前阿海弟兄也讲过这个。这一节的经文的分享，巴兰被摩押的王巴勒邀请去干什么事呢？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个篇章真的很有趣啊！我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邀请你去攻击另外一个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啊，然后你就去了，然后你收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物，你就去了。结果你去，你不但不攻击他们，你还要什么祝福他们？你想想这个事情也是很奇特的事情，是不是？这位巴兰我们常常称他为假先知哈，是贪爱钱财的假先知。他去的时候，摩押王是要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4次试图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口里说的是什么？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是不是？我说过这是反面的例子哈，当这个恶人想要攻击以色列的圣民的时候，神让他口中说的是什么？祝福的话。还有一个例子大家都更熟悉了，使徒保罗，他原来叫什么？扫罗。扫罗原来是怎样的人？是一个逼迫基督教基督徒的人。 我是一个，我看到基督徒被迫害而死，就心里高兴，还认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的人，是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于是扫罗就说，哎，这里在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还不够，我要上其他地方去迫害基督徒。于是他去了哪里？大马士革。但是正因为他去了大马士革，他真的就遇见了那位上帝，叫耶稣基督，是不是？扫罗去大马士革原来是去干嘛的？是去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神却使他在大马士革经历了那个瞎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的心回转转变，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于是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整个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都在讲谁？讲使徒保罗他的宣教之旅。整个新约圣经有 一半是什么？使徒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并不是使徒保罗有什么 比别的使徒更强的地方，也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就是你看到了吗？神甚至可以在那些错误的犯罪的这些人事物身上来彰显，来引导，何况我们这些他所爱的儿女们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的第二节的127篇的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是什么？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没有早上很早起来，没有晚上很晚睡觉，没有整天忙碌的要靠自己的努力多花时间来打拼，他就正常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工作，神使他晚上安然入睡，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来依靠上帝，来依靠神，来得享这个安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三到第五节是讲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怎样依靠神来建立这个家庭。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相信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哈，或者说大部分的世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从婚姻到养儿育女的这样的阶段。但是今天这个社会不管是中国也好，是欧美的这些发达的国家也好，少子化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我发觉基督徒反而越生越多这个情况还是有的。这个诗篇在这里讲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有儿有女的话，你对你的儿女们是怎样的一个感官？你觉得儿女是什么？中国人其实对小孩子是常常不敬，就觉得小孩子是可以随意的去调侃，随意的去对待的一群人。或者说父母常常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会把儿女当作自己的一个手中的一个可以随意的去摆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不是？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儿女不是你的，是谁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是属谁？你说儿女不是我跟我太太我太太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我看着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看着她一开始的几个月常常在那里呕吐沉吐，我看着她晚上要临盆之前睡觉没有办法翻身，看着这个小孩出来以后哇一下哭了，看着她一天天长大。但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也就是说儿女也是什么？属神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依靠神建立家庭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儿女是什么，儿女是神和神合适是属神的，也就是说神会对这个儿女负责。再次提醒，这不是说你就可以说放养儿女长随便他们怎么成长，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努力的在养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最终仍然要把他们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神啊，既然是你赐给我的产业，你要知道这个小孩子越长大你对他的掌控力是越差的，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情感、理性，他有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是有上帝形象的存在，是不是？中国的父母很容易就去掌控自己的小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儿女是神所赐的，是属神的，是一个产业哈。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生小孩？负担太重。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报道，就讲中国各个城市养育儿女的成本，养到十八岁还养到几岁成本。你看到这个数字，你绝对不想再生小孩，都是七位数的，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都是七位数的。七位数是多少？一百万就是七位数，一百万是最低的七位数。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生几个小孩？你很难想象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可以生五个、十个。为什么我们今天生一个我们都觉得钱多？为什么？你可以说今天养育孩子成本比那时候要高，没有错，这是一个现实情况。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会觉得孩子变成了我们一种负担，孩子变成了我们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好像包袱一样。我们更愿意爱自己，我们更愿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说什么？神在这里说什么？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啊，是产业啊。什么叫产业？今天你父母给你十个小孩，你愿意吗？我说十个小孩太多了。今天你父母说我给你十套房，我说好，还有没有更多的？你明白我这个比喻吗？什么是产业？产业是可以给你带来收益的，是不是？他这里用另外一个词说什么？是赏赐。不仅仅我这里只写了天伦之乐哈，不仅仅是天伦之乐哈，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给我们的赏赐哈。你真的会发觉，当你细心好好的去养育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甚至很多时候可以从你的儿女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要你学的功课，是不是？虽然这个诗篇只是在讲儿女啊，但是我这里的一个小标题是什么？依靠神建立家庭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是一样的，是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今天你的婚姻也是一样，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什么？是神给你预备的。你说是我自己自由恋爱找到的？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包办婚姻，对不对？是我自己找到的。但是我们真的前面看到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有神的作为的。所以今天你的配偶也是一样的，你真的要靠着上帝来建立这样的婚姻关系。那我要插一句话啊，真的基督徒一定一定要找一个在主里的配偶，找一个确实在主里的配偶。 两个人才能够同心合意的走天路，两个人才能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经营他们的婚姻，去养育近前的儿女。否则你会发觉，当你结婚以后，你要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磨难挫折，因为你们两个人对世界对上帝的认识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乍看来的，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讲儿女哈，儿女是神所赐的，是属神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赏赐，并不是一个负担，它是给我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是不是？那你继续看下去啊，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勇士，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的。在这里哈，这个诗人又提到了一件事啊，就是神借着赐给你的儿女来赐下保护和帮助。他用了两个比喻哈，两个比喻哈，一个是箭带的比喻哈，我们知道弓箭是什么？是一个武器哈，是一个可以用来防身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哈，可以攻击别人的武器哈。他说什么？你们所生的儿女就好像一个勇士，他背着一个弓箭哈，他背后有一个箭篓，里面有很多的箭哈。如果他箭篓里面没有箭的话，他拿着弓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去攻击别人。但是当他有很多箭的时候，这些箭就是神所赐的儿女哈，他就能够用这个弓箭来保护自己，来攻击敌人，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比喻是一个城门口的比喻哈，当这些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今天我们假设想一下哈，今天有一个人来欺负你，然后甚至跑到你家门口来欺负你，结果你家里面一下子跑出来十个儿子，你觉得这个人还敢欺负你吗？我不要说十个儿子，三个儿子跑出来，他就可能灰溜溜的逃走了，是不是？今天如果你是有一群的儿女，你会担忧你要注意好这个诗篇三到五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内容的前提是，这群儿女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面一到二节的愿意依靠上帝的人，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近前的后裔，并不是再讲一个好像不认识上帝的这样的儿女，是一个近前的家庭所养育的近前的儿女。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这种近前借着神所赐的儿女传递到下一代，他们说今天基督徒要怎么样更快的占领全世界，有一个方法就是多生小孩，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的方式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生小孩占领了很多的国家，虽然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政权，但是你会发觉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是叫什么派，什叶派还是什么派，有一派人数占85%的，就是说我们要生小孩，只要我们这个全世界都是我们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徒，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就能够占领全世界。当然我在这里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进入婚姻就是不好的，在新约的这样的处境当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哈。你在婚姻当中不在婚姻当中，你有儿有女没有儿没有女如果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神的掌管之下，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讲到说，神所赐福给你的儿女，他将来在你年老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少年是所生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个场景是什么？你年老的时候，这些儿女就成为了什么？你的保护和帮助。然后是什么？这人变为有福，是不是？这人变为有福。今天我们要依靠神来建立家庭，养育儿女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如果你养过小孩就知道了，妈妈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把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十月怀胎很辛苦，我告诉你不是， 十月怀胎是很辛苦，但是当他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会发觉这个辛苦甚至是加倍的。你还在经历怀胎的苦楚，还没有从那个分娩的伤痛当中跑出来，你就要经历那个吵闹的小孩子，经历这个晚上没有睡觉的这样的年日。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不愿意生小孩。但是在这里吧，神怎么说呢？他是神所赐给你的产业，他是神的赏赐。当你看到你的儿女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一件事，他们是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产业你要好好的去经营，是不是？神会的给你的祝福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祝福。今天神给你一个美食，然后 你难道你会说我不要吃，我就送给别人扔掉？不会，你说好，你喜欢吃龙虾的，你说好，太好了。你喜欢吃其他什么美味的，你说好，太好了，神赐给我这个美味，我来享用这个美味吧，是不是？前提是什么？你要依靠上帝来建立家庭，来养育儿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儿女就成为了什么？你的祝福，成为了你的赏赐，你可以享受在其中。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是一样。当你依靠神去建立这样的家庭，当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依靠神来经营这样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时候，你就真的看到在其中有那个神所赐下的恩典和祝福，那种享受婚姻所带给人的这种美满。当你不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婚姻怎么样，充满了痛苦。你今天跟你同事吵架，最多不干了这工作，对不对？你今天碰到路上遇到一个路怒的人，我最多下次躲得远远的，是不是？你今天遇到一个邻居不讲道理的话，你最多搬家，可以的，对不对？你今天遇到一个配偶的说我们离婚，真正的教导并不是这样，是不是？婚姻是一个最亲近的关系，却是最好像没有原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依靠上帝来建立家庭，来养育儿女，来经营婚姻关系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觉家庭儿女成为了生命当中的祝福。最后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们要依靠上帝来度过我们的一生，度过我们的人生。我首先想到一点，知道一点是什么？他是那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恩主。上帝不是暴君，上帝是恩典的主，他是我们人生的导师。这个人生的导师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说导师了，这个人生的导师是说他能够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他能够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他是我们什么坚固的保障，他保护我们的安全，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永远不会让你失望，上帝带给你的永远是那个荣耀，而不会是羞辱羞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的劳碌，我们常常劳苦。当我们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做的是苦工，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砖的那个四月，他们每天在那里唉声叹气。但是今天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真实的愿意来依靠你，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工作不再是那个劳苦的苦工，我们的工作的目标目的发生了转变。我们就思想原来几百年前那群的清教徒，他们怎样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为了荣耀上帝荣耀你而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就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国家来。神啊，你要我们建立的是比这地上 会改变的国家，更美好的天上的国度。哦，这个国度不是靠我们人的手所做的，乃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行事为人，真的有很多的难处，神啊，真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来依靠你，让我们看到你才是那位值得依靠，能够依靠带来恩典和祝福的那一位。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我们各样的安全感、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真正的高举你的名来依靠你，来享受你给我们所赐下的这一切的人事物，所遭遇的这一切的处境。当我们脱离这样的处境，靠近你的恩典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看到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算不得什么，你的恩典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